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13号，公元2002年10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旺桑珠提前获释，声援西藏问题的团体和人士期盼不将会晤促使藏中展开对话，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获得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旺桑珠被中国政府提前释放，总部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透露，现年26岁的阿旺桑珠是在1990年因参加西藏独立示威运动而被捕的，现在中国当局以她在狱中表现良好为理由提前9年将她释放。中国政府是在江泽民即将访问美国之际释放了阿旺桑珠。按照计划，江泽民将在下星期访问美国总统布什在德克萨斯州的牧场。西藏信息网负责人报告说，中国政府释放阿旺桑珠的时间是重要的。他说，中国方面希望事情进展顺利，而美国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要求中国释放阿旺桑珠。报道称，阿旺桑珠的获释也是国际人权组织长期努力的结果。总部设立在美国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负责人康源说，他感谢美国总统布什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为确保阿旺桑珠获释而提供的帮助。上星期康源在访问北京时曾经说过，他认为北京方面经常在中美重要会谈之前做一些事情，以便为良好的双边关系增加润滑剂。1977年出生在西藏首府拉萨的阿旺桑珠，从小被双亲送入拉萨噶日尼姑院出家。1987年年仅10岁的阿旺桑珠因参加西藏独立运动被拘留15天。1990年8月18号，拉萨学顿节期间，他同部分尼姑参加西藏独立示威游行，当场被捕监禁了9个月。获得释放后被私院驱逐。1992年6月17号，当时年仅15岁的阿旺桑珠在拉萨参加西藏独立游行活动，被捕入狱后判处3年有期徒刑，监禁在拉萨自治区第一监狱中。1993年5月份，他在狱中同其他的女政治犯歌唱并录制西藏独立歌曲。同年10月8号被加刑6年。1996年3月26号，监警强迫阿旺桑珠和部分女政治犯在寒冷的雪地里罚站。阿旺桑珠为了抗议狱警的暴虐行为，当众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他再次被加刑8年。1998年5月1号和4号分别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里爆发了西藏政治犯的抗暴运动，阿旺桑珠又被加刑6年。今年26岁的他将于2015年服刑期满。获得提前9年释放的阿旺桑珠家庭背景更为凄惨，父亲当街哲熙于1959年被中共监禁获释后，1991年6月3号再次被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刑满释放后，于2001年8月20号同狱中的女儿阿旺桑珠接见了最后一面，于同年9月20号离开人世。他的哥哥丹增希若也因政治问题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叔叔洛萨伦柱也因政治嫌疑的罪名被捕入狱。他的母亲强不群宗受不了接连的打击，心脏病发作后几年前去世。自从今年1月以来，中国政府已经陆续释放了7名西藏政治犯，其中包括西藏著名学者、服刑期长达37年的政治犯吉米桑波，他目前正在奥地利接受达赖喇嘛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被中国当局提前9年获释的西藏女政治犯阿旺桑珠于本周四从监牢中返回他在拉萨的亲戚家中。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声援西藏问题的团体和人士期盼江泽民和布什会晤，促使藏中展开对话。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流亡美国的西藏人士与他们的支持者希望布什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下周在德州的高峰会将有助于促使北京政权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对话。他们表示，若干最近的发展令人感到鼓舞，但是西藏内部的情势并未改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美国分部执行长马基说，我们对布什总统会将江泽民主席提起西藏问题感到乐观。过去他们在上海与北京会面时，即使由于911事件缩短会谈时间而限制议程，他都曾提起西藏问题。该组织要求中共允许西藏人民自治。马基女士指出，达赖喇嘛与北京展开对话的努力就是西藏自觉的一种表达。她认为，在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一个代表团上个月访问北京和拉萨之后，西藏问题已获得一些推动力。马基女士继续表示，我认为重要的是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已创造有助于定期谈判而导致一项解决办法气氛的方式，来重新建立面对面的接触。我认为他们已做到这一点，我也认为他们觉得这是非常正面的发展。现在我们乐观地期盼一项后续访问，并且展开真正的对话。然而，学生支持自由西藏组织的成员眼前桑布并不相信中共诚心准备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他最近在华府一项集会中表示，中共邀请西藏代表团前往访问，也许是为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改善他本身的形象。他说，西藏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的文化语言尤其是宗教都在遭到持续性的破坏，最近他们开始摧毁西藏东部的寺院，这强烈显示西藏目前的情况。学生支持自由西藏组织的另一位成员拉加恩指出，他们支持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之间的任何谈判，但是对此只能表示谨慎的乐观。他说，那也许只是消除国际对西藏人权关切的一项伎俩，他们这么做也许是实际上并无意改善西藏的情况，或是寻求一项持久的解决方法。马基女士也不认为中共释放囚犯是缓和起西藏政策的一个迹象。她说，一直在狱中遭到凌虐的囚犯是获准保外就医，他们若再采取中共当初据以逮捕他们的行动，就会再度被捕。但是乔治梅森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韩林表示，最近的发展，特别是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向前迈进一大步的一部分。他说，中国方面似乎已在基本上决定等着达赖喇嘛圆寂后再与一个更微弱的西藏独立运动打交道，并且希望插手宣布下任达赖喇嘛一事，因此重开对话的大门似乎具有重大的意义。最起码西藏流亡人士认为他们意义重大，因而要求在江泽民访问美国期间不要进行任何示威活动。然而马基指出，许多积极支持西藏的人士也许仍会进行示威，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过去对前往海外访问的中国领袖施加压力，协助导致为最近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铺路的突破。
旅居瑞典的人权女作家莫莉女士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美国前总统杰米·卡特获得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欧洲人对他和他的卡特中心20年来为自由、和平、民主、人权和缓解苦难所做的一切大都表示赞赏，但中国人的反应却很不一样。卡特是第一个把人权标准引入国际关系的美国总统，自他之后的美国多任总统都把人权列为与经济和安全并重的三大外交政策目标之一，这固然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延续，是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成果，但早年从事核潜艇科技术研究，对世界政治具有人道关怀的卡特 其个人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文章指出，作为美国总统的卡特曾经在其任期内完成中美建交，与中国政府有一定的友好关系。近年来，他以国际友人的身份一厢情愿地在中国推动所谓的村民选举，但是作为一个坦率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卡特不肯违背良心，仍然直言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因此对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不愿意给予祝贺。而由于卡特在20多年前承认中国的同时抛弃了老朋友中华民国，他这次获奖因此令台湾人感情复杂。在笔者看来，对于卡特获奖最高兴的应该是西藏流亡者。当人们津津乐道的卡特当年为以色列与埃及达成戴维营协定做出的巨大贡献，很少有人谈到他为西藏所做的辛苦努力。前不久达赖喇嘛的特使访华可视为卡特先生多年调解的一点收获。茉莉花的文章中指出，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20多年内深居简出，不太为国际社会所关注。1971年中美之间关系解冻，美国便断绝了对流亡藏人的支援。1972年达赖喇嘛想去访问美国，没有得到尼克松总统的入境签证。1979年9月，由于卡特总统对人权问题的重视，达赖喇嘛终于实现了访美的愿望。虽然那次访问纯属宗教性质，但确实是有一次重大意义的冰魄之旅。此后西藏成为美国人权关注的重点目标之一。文章说，1980年卡特落选，这位不成功的美国总统从此为调停各国冲突而奔走，西藏问题也在他的关注之列。1987年卡特去北京和西藏，在会见邓小平时他提出西藏问题，邓小平不承认中国有民族歧视，强调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的，甚至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这次访问后，卡特衷心和西藏大学建立了诸如培训留学生之类的合作关系。人权女作家茉莉花的文章说，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面对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说，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包括美国前任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在内的政治领袖对我们的情形所给予关注鼓舞了我们。这之后不久就是六世屠杀，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多年，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终止了正式的接触。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就承担了汉藏双方沟通的中间角色。2001年9月，卡特去中国观察中国村级选举时，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了会谈。卡特又提起西藏问题，他得到回应，只要承诺一个中国，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随时愿意与达赖或其他的代表讨论西藏问题。江泽民让卡特下回带一小组资深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国来，去走遍整个西藏，也去访问基督教徒及其他宗教领袖，然后看是否能提出一些建议。茉莉花的文章最后指出，尽管调停西藏问题的工作如此的坎坷挫折，但卡特先生的贡献可圈可点。我们可以预料，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荣誉之后，他会对此付出更多的心血。另外，正在奥地利传授神轮金刚灌顶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致函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祝贺他获得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也向吉米卡特致函表示祝贺。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